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摩西的后代，革顺的儿子约拿丹，因为犯有拜偶像的罪，被从这段家谱中拿掉了。过去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，有成分不为成分，重在政治表现。而神的原则是看血统不为血统，重在信靠顺服。三，神的军队。在列出家谱之后，神第一次称以色列为军队。七章四节称以色列为我的军队。家谱显示了，虽然经过了400年的寄居苦役，以色列全族并没有被埃及同化，亲情血缘维系了这百万之众，是他们能与世界分别出来的基础。神要把他的军队建立在这家族的框架之上。经文一直重复，按照他们的后代，按照家世，按照他们的家，在最后总结说，按照他们的军队。正所谓打架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怎样把这一群放羊盖房做苦工的乌合之众领出埃及呢？神的部署是按照家庭组成军队。一想到军队啊，我们常常觉得最重要的是武器装备和士兵使用武器的技能，其实军队最重要的是有组织、有纪律，能服从命令。史记记载了一位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，叫孙武，字长卿。他写的《孙子兵法》世界闻名，不仅是军事界的经典，也在商业运作、商战中被广泛运用，由此归纳出的36计更是家喻户晓。你就是背不出第一计瞒天过海，第二计围魏救赵，第三计借刀杀人等等，也一定讲得出第36计走为上。我们至少是36分之1的军事家。孙武从齐国来到吴国，吴王阖闾考他，你能把我的宫女变成军队吗？当然可以。孙武毫不犹豫，他把180名宫女编成两队，有两个国王最宠爱的妃子担任队长。在吴王面前，孙武击鼓传令啊，宫女们平生第一次拿到兵器，听到口令啊，太好玩了，笑成一团，根本就没人理会号令。孙武就走到他们中间，再次的把口令和军纪讲解清楚。宫女们，特别是这两个宠姬，还是嬉笑玩耍，不听指挥。孙武3次传下号令，5次向他们解释说明，无效之后宣告，号令不明，错在将领，有令不遵，错在军兵，把两个队长拉出去斩首，以正军纪。刀斧手面前，爱妃慌了，吴王也来求情。孙武正色道，将在军中，亡命有所不受，可怜的妃子做了刀下鬼。接下来继续训练，宫女动作整齐，进退有序。孙武对吴王说，军队训练已毕，可以赴汤蹈火为你征战了。从此留下成语 三令五申。因着与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约，神称以色列为我的百姓。现在以色列的神征召他们成为神的军队，这新兵训练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组织有纪律，做顺服神号令的人。这要从每一家的家长做起。而有一个弟兄在和我分享他观察到的一些家庭中出的问题时，很感慨地说，如果一家之中父母在服从属灵权柄上有问题的话，孩子们常常也会表现出类似的问题。的确，神要求我们做家长的在顺服神上做表率。你看在这家谱上，光荣榜和耻辱状一目了然。愿我们每个人都从心里顺服神的命令，每个做家长的都以身作则，教导带领全家同心跟随主。愿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不仅记载在家谱里，而且都登在神的生命册上，蒙神纪念。三，以顺服来遵行神的号令，令行禁止，不差分毫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，他向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看哪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。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。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，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六章28到30节是六章10、11节的重复，这是一种希伯来的文体，两段经文像是一个框子，把家谱镶在里面。从家谱我们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本分，甚至看到创世纪3章15节中女人的后裔的影子。你注意到6章23节提到亚米纳达和拿顺吗？和马太福音1章一对照就清楚了，他们是大卫王的先祖，是救主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祖先。祭司的家族和君王的家族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把目光从家族转回到出埃及记的历史事件上来。摩西担心自己的资历跟口才，神却告诉他，以色列要成为军队，耶和华要做他们的元帅，摩西要做的只是顺服。以色列不仅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更是神的军队。身份变了，神在7章1到5节对摩西说话的口气也不一样了，像是三军主帅坐在中军保障的虎皮椅上对自己的部将发令。7章1节，神对摩西说话的第一个字 Ra'ah 在中文圣经当中没有翻译出来，那是个要人注意的声音，就像呆一拍惊堂木啊，说不定可以翻译成摩西听令。 交给摩西的任务乍看很难，要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那怎么个代替法啊？可其实他的工作职责 job description 非常清楚，也并不难做到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都要说。神又特别说明，他哥哥亚伦要替他说话，闹了半天，他只要把神的话说给自己的哥哥亚伦听就好了。请注意，吩咐在原文中是命令的意思，神的命令说到底就一条，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在这段对话中，神用了大量的我字，我使你，我吩咐，我要伸手等等，神要行神迹奇事，要刑罚埃及，要将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地方领出来，是神要做，是神在做。摩西现在应该懂得他自己有没有口才实在是无关紧要，这全都是神的工作，为的是让世人知道谁是耶和华，神就因此得荣耀。埃及法老有车马军兵，以色列人手无寸铁，但摩西亚伦不必惊慌害怕，因为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要亲自带他们离开为奴之地，进入恩典之门。你参加过马拉松长跑比赛吗？我在牧笛神学院读书时，有个同学40出头，为教会募款报名参加芝加哥2005年马拉松，专门训练了半年，他跑完了全程，好像是得了第5000多名，用了3个小时，人脱了一层皮啊。他说跑一次是人生体验，值得，跑第二次免谈。跑马拉松谈何容易啊，有40公里，再加上195米长的路程。公元前490年，希腊长跑好手菲迪皮蒂斯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中央广场，报告战场上的捷报，话还没说完就累死了。2007年，芝加哥马拉松因为天气太热，死了一个人，有350多人被送到了医院。有个叫 Rick Hoyt 的人，1962年出生在麻省文切斯特市，到2005年为止，他已经参加了64场马拉松，其中包括24场世界上最有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。他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创造的2小时40分。要知道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马拉松冠军希腊人路易斯的成绩是2小时58分50秒，比他慢将近20分钟了。 Rick Hoyt 不是专业运动员，甚至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个残疾人，他出生时脐带绕住脖子，造成脑部缺氧，负责协调身体的脑细胞永久性损伤，他的腿不能走路，手不能写字，口也不能讲话，但是能思考，很聪明，靠着一个特制的用额头来点击的鼠标，他可以使用计算机，念到大学毕业。这样的残疾人怎么跑马拉松？全靠他的老爸 Dick Hoyt。 他老爸也不是运动员，是美国国家警备队空军上校，老爸为了对儿子的爱，推着儿子的轮椅跑马拉松。儿子对比赛的贡献就是一颗愿意的心和脸上的笑容。儿子通过电脑对老爸说， Daddy， 当我们跑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一样是好好的，一点也不残，一点也不废。 这个父子长跑队已经是闻名全美，你可以上网去看 Tim Hoyt， 图片、录像、文字都有。在教会里，我们常常说自己是与神同工，为主做工。仔细想想，我们真能给我们的天父，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神帮什么忙吗？我们恐怕和坐在轮椅上的 Rick 差不多吧。能跑到终点，全是靠神在推呀。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该什么都不做，躺在那里等着神动手。这是说，我们要把那种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转变过来，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七章六节，摩西、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一句话，两次重复行字，表示是重点所在。神的要求是，他怎样命令他的子民就怎样做，丝毫不走样。这和资历才干无关，神要的就是顺服，只要顺服，神可以用拙口笨舌的人来做他的使者，来荣耀他的名。黄光赐牧师曾向我分享他在非洲做宣教士的经历，我也读了他的书。在非洲黑人回教徒中间传福音，困难之大难以想象，语言是一大关，要学英语、法语和当地的曼加语。在一个气温110多度的华氏的下午，有个黑人回教徒敲他的门要水喝，喝了水也不走。圣灵在牧师的心里提示他要传福音，他便在高温下与那人在门前树下同坐，用刚学的一点法语讲起福音来，连说带比划的。过了一个小时问他，你信吗？那人点头称是。牧师高兴的要跳起来了。这时黄牧师的曼加语老师来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在向他传福音，他接受主了。老师叫阿里，是基督徒，一脸狐疑。你们用什么语言？当然是法语了，曼加语我才学了几句啊。哎，可是他不会法语啊，不可能，他是用法语向我要水喝的。他就会那一句，不信你考考他。阿里认识这个叫穆沙的黑人。牧师心里这个气呀，既然听不懂，装模作样的点头干什么？害得我在高温下出了一个多钟头的汗。这时圣灵的感动又来了，牧师对阿里说，我现在再讲一遍，你来翻译。结果当天穆沙决志信主了，不仅信了，还出席祷告会、主日崇拜，成了一个有信仰、有生命的基督徒。拙口笨舌不可怕，只要甘心顺服神的带领，神就能通过我们成就大事。今天的经文从摩西顶撞神的托付开始，以摩西遵行神的命令结束。通过两者之间的对话和家谱的回顾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、神的恩典和神对他的儿女的要求。从神的本分和责任上看，经文强调的就是一件事，顺服。信主的人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就像以色列人不再是埃及的苦工一样。这个信仰把我们从属世的罪恶捆绑奴役之下解放出来，我们不再属地，乃是属天的，是天父上帝的儿女，是天国的子民。这个身份赋予我们一个属天的职责，天职。 那就是顺服神的话语，以圣经真理为至高权柄。信主的人同时也是救主耶稣的精兵，就像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一样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无论神怎样指挥，我们都照样执行，将自己完全交托，任凭主使用。这双重天职的实质是同样的，信仰不是虚的，信靠神不是在嘴上，顺服神的权柄，遵行神的命令是信心外在表现。这神圣宝贵的天职我们都已经领受了，愿我们能在生命中活出来。让我们把生命主权交在爱我们的全能真神手中，甘心顺服他的带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而死，也为一切信靠并跟随他的人复活。我要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，顺服主的旨意，做主的精兵，愿神的恩典、祝福和能力都毫无拦阻地浇灌在每一个顺服他旨意的人身上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